欧美新制裁俄又企，普京话俄绝不屈服美加。中共内斗激烈，四中全会近60人缺席。美提拆分加沙，阿拉伯国家反对。美抗大扫毒行动，川普对委内瑞拉推唐罗主义。台湾令媒指，于朦胧愿唤醒所有人反抗恶势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2号，川普政府首次针对俄乌战争，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冻结其在美国资产，并禁止美国企业交易，同时威胁二级制裁第三方金融机构。此举旨在施压普京同意立即停火。财长贝森特表示，此举削弱其战争机器。23号，普京回应绝不会屈服欧美压力，并警告话将做出压倒性回应。这两家俄石油企业合计产量占全球5%，今年前9个月海运出口占俄总出口47%。消息公布后，布兰特原油飙升5.2%至65.83美元一桶，创2个礼拜新高。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股价分别跌3.78%和5.85%。中国国有石油巨头迅速响应，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振华石油暂停海运俄油采购，以避二级制裁风险。之前英国已制裁两家油企及部分影子船队和中国实体，中石化上个礼拜停购。印度作为海运俄油最大买家，亦大幅削减入口。其发言人话，完全遵从政府指引，国有炼厂正审查文件，确保冇直接受制来源供应，至11月21号合规期限逐步终止。分析师话，这个相当于供应管道干涸，若果中印完全转单，俄石油收入或损几十亿美元。23号，白宫召开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俄罗斯的问题，请看本台记者海迪在白宫的报道。星期4下午，在白宫简报会上，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回应了有关川普为什么这么快就取消了与普京的会晤，并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的问题。内维特指出，川普感觉最近在俄罗斯方面，他没有看到足够的兴趣和行动来推动和平进程。内维特说，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并非完全不可能，我认为总统和整个政府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次举行会晤，但我们希望确保这次会晤能够达到实际的正面成果。在简报会上，记者亦询问，昨日美国祭出的对两家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实际上会给普京带来几大的压力呢？内维特说，好大，如果你仔细阅读并了解制裁措施，你会发现他们相当严厉。今日早上我看到一些来自中国的国际新闻，说他们正在减少从俄罗斯的石油采购。我们知道印度亦应总统的要求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总统亦敦促我们的盟友欧洲国家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所以这个肯定是全面施压。我们预期这些制裁会造成损害。欧盟同步通过第19轮对俄制裁，新增69个个体和实体黑名单，重点打击能源、金融和军工，核心为首次全面禁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入口，短期合同6个月内终止，长期至2027年1月1号起禁，比原计划提前1年。收紧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交易禁令，新增117艘影子船队邮轮黑名单，扩展港口禁令，针对第三国，例如中印在俄军工港口，禁向俄出口化学品、金属部件等军用物资。欧盟首次将中港实体列入名单，这些实体涉嫌通过影子船队采购受制裁俄油，将面临资产冻结、资金禁运和旅行禁令。中共商务部发言人说，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将维护中企权益。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 Telegram 抨击美国是敌人，川普已踩上对俄战争之路，他称此为战争行为。泽连斯基抵达布鲁塞尔欧盟峰会，赞欧美制裁为重要决定，批评中共助俄，不愿乌克兰胜。欧盟外交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此举令普京难资助战争。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欢迎美措施，加强跨太平洋联盟。欧盟峰会还讨论动用3000亿欧元冻结俄资产援乌。白宫宣布10月30日，川普在 APEC 峰会与习近平会晤，将直接要求中方立即停购俄油，切断莫斯科资金，威胁中共若果不配合，加50%至100%关税。川普表示，希望习近平影响普京推动停火，指责前总统的能源政策强迫中俄结盟。自然然而，他们不可能友好相处，这个是历史性机会，通过能源施压结束战争。23日，普京表示，美国新制裁是敌对行为，俄绝不屈服，将对任何境内深层军事打击做出压倒性回应。制裁不会显著影响经济，扰乱出口或推高油价。如果向基辅提供战斧导弹，将激起严厉甚至惊人的反应。俄能源专家则称，俄仍可以透过中东及非洲灰色市场维持部分输出。但是国际关系学者分析指出，川普此举代表其对普京最后通牒式策略，透过经济与外交夹击逼俄就范。若果俄方选择军事升级，美俄关系恐陷新冷战格局。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出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仍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中共20届四中全会23日在北京闭幕，官方公布显示共有37名中央委员、20名候补委员缺席，合计缺席人数达57人，为中共文革以来罕见。分析指出，这个反映中共内斗加剧，部分高层落马或者遭到调查，但是名单还未全部公开。根据新华社消息，这次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67人，但实际出席只有168名中央委员和147名候补委员。会议同时公布11人由候补递补为中央委员，包括王健、王希、韦涛、邓修明等。官方确认的落马者包括被开除的中央委员唐仁健、金湘君，以及军方高层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等多名上将。前海关处长余建华则被列为非正常离世。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央委员还包括蓝天立、王丽霞、姚慧敏和张林等。另外4名中央候补委员李石松、杨发森、朱志松和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逢忠被开除，另有费东斌、吴胜华正接受调查。值得注意的是，递补名单中被跳过的7人均为重要军政职官，比如火箭军副司令王立岩、联勤保障部队司令王抗平与西安市委书记方鸿卫等。外界认为他们可能已出事，外媒与观察人士盘点，至少9名中央委员长期失踪或传出被查，包括西部战区司令汪海刚、武警政委张红兵、海军司令胡宗明、陆军司令李乔铭等。近期93阅兵中，中部战区司令未露面，亦被视为异常信号。历史文化学者暨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在《天亮时分》节目中说，实际上亦就是讲明这种没有出席的中央委员都是处在被调查的这种状态，所以习近平的这种清洗 可以话系方兴未艾。咁样喺被调查嘅呢啲人当中，喺中央候补委员中系咪亦有调查呢？因为实际上按照中共过去嘅惯例系，如果一个中央委员佢落去嘅话，就会有排名最高嘅中央候补委员补上。而如果我哋发现话某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冇补上嘅话，咁样呢个中央候补委员好可能正处于被调查期间。我哋几乎可以肯定，呢啲被跳过嘅人，下一次中央全会召开嘅时候，佢哋好有可能会被开除党籍。军队入边嘅呢种清洗仍然会继续。22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同川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与以色列正在考虑将加沙一分为二，由以哈分别掌控。重建工程只在以色列控制区域进行，该方案被视为权宜之计，直至哈马斯解除武装或落台。以色列目前控制加沙约 53% 的区域。曼斯指出，分区的目的是扩大安全区域，而库什纳强调哈马斯掌控的区域将不会有重建资金流入。阿拉伯国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担心以色列借此取得永久控制，亦不愿派遣军队维持秩序。白宫官员说，该分治方案是库什纳的构想，已向川普和曼斯简报并获支持，但在实施前仍需要解决多项关键问题，包括如何保障以色列控制区巴勒斯坦居民的日常生活服务。根据川普和平计划，加沙将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国际部队负责维护安全，但具体细节尚待确认。部分阿拉伯政府建议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加沙，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同时提出三条红线，以确保加沙未来安排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个亦成为当前方案的关键障碍。首先，他反对分阶段谈判，强调加沙重建和停火协议必须一次性达成全面协议，以避免哈马斯利用停火期重组威胁以色列安全。其次，他要求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才能够参与加沙治理，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其彻底解除武装。最后，他拒绝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接管加沙，认为该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加沙，且可能被哈马斯渗透，无法保障以色列安全，只有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后才考虑其他管理方案。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提出的要求表示关切，担心方案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与以色列强调，该计划仅为初步构想，未来将根据各方反馈进行调整，以寻求在安全与重建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军队自21号起连续两日在东太平洋对运毒船只实施致命打击，共击毙五人。川普说，美国政府正考虑打击委内瑞拉的地面目标，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不过如果采取这一步，将很可能会事先通知美国国会。美军已经向加勒比海地区增派军舰、飞机和军队，以打击毒贩。有分析认为，其最终目标是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川普上个礼拜曾说，自己认为委内瑞拉正感受到压力。他签署了一份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开展秘密行动的调查结果授权文件，并指控马杜罗非法当选并领导毒贩集团。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川普的策略包含与邻近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贩毒走私通路，同时施压马杜罗政权，迫使其改变政策或落台。这次政策调整亦体现了川普对唐罗主义的推崇。唐罗主义是一种强调忠诚、秩序与家族荣誉的团体价值观，源自日本的集团组织文化。分析人士指出，过去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软弱政策是导致贩毒和南美国家乱局的原因，强硬作为 是保护美国国内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川普的强力施压和美国的跨国合作可以压制住美国的贩毒和非法移民问题。近日，台湾知名灵性导师仙女星系的碎语接收到中国男性于朦胧灵魂的讯息，内容令人震撼。碎语透露，在10月17号凌晨，他无意中感应到于朦胧，当时于朦胧的内心在呐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样子？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狠？明明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做人，为什么你们要以伤害他人为娱乐？不顾他人的想法、自尊，不顾他人的性命，为什么是我？但我愿意用我的血来唤醒所有人，来正视这个问题，不应该再被他们隻手遮天掩盖下去。于朦胧想告诉世人，自己知道来世上这一趟是有任务的，自己没办法接受他们这样视人命如草芥。世界需要每个人的觉醒，大家必须有反抗恶势力的决心，团结一致，将那些以权力掩盖真相、肆意伤害他人的人拉落神坛。碎语对于朦胧愿意牺牲自己来唤醒大众表示敬佩。另外还有人留言说，好高兴得知最近有网友征得于妈妈的同意，已经为于朦胧在退党网站登记三退，他现在归神管纳。而且他的遭遇令很多中国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都纷纷声明三退，因此他的福报会很大。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公开声明显示，从老人到年轻人，很多人提到于朦胧事件令他们第一次系统的反思中共的本质。有位名叫卢玉清的大陆青年写道，看到于朦胧的事件之后，我才开始探寻中共的真面目，我们普通人不过是掌权者的奴隶。另一位署名海瑟琳的声明人说，中共的邪恶从小于事件令我清醒，若果一个国家这样对待一个善良美好的人，这样他们有几咁邪恶早已不言而喻。高静静写道，因为于朦胧事件，我对中共彻底绝望，之前30多年来一直被共党蒙蔽双眼，现在才明白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这些退出党团队的声明，本月新增850744人，这个礼拜新增142017人，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觉醒。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